爱永不失败，甘坚信。第一章，爱，人灵里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人灵里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人灵里是希腊原文直译，中文和合本作圣灵。二十三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正如 W.E. 维恩和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加拉太书中这一段落是在讲人的灵，而不是在讲圣灵，尽管其中也有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辨保罗是在讲圣灵还是在讲人的灵，因为在希腊文中，这两个词源自同一词 pneuma。当你读完加拉太书这整段经文，你会发现保罗是在将肉体的工作和属灵的工作进行对比。第十九节说，情欲，肉体的事是，而根据上下文第二十二节则是说，人灵里所结的果子就是。所以这一段实际上是在讲人的重生的、再创造的灵所结出的果子。这果子是因着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圣灵而产生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十五章，注意耶稣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五节，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他要我们结的是什么果子呢？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三节，现在你们因为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用一棵树做比喻，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果子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果实是长在枝子上，对吗？然而，并不是枝子本身能结果子。把枝子从树上砍下来，枝子还能结果子吗？不能。枝子上结出果子，是因为枝子有生命，这生命是透过浆汁从树干流淌到枝子里面的。因此，中文和合本中圣灵的果子并不完全是圣灵长出的果实，而是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实。它是重生的、再创造的人的灵，因着里面基督的生命而结出的果实。注意，灵里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子是爱，这是人重生再造的灵显现出的第一个果子。我们再来看使徒约翰 在他第一封书信中所教导的，我们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三，三章十四节。约翰在这里谈到的不是身体的死，而是灵的死亡。这节经文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灵性的死亡，在灵里活过来。在灵里活过来是重生得救的另一种说法。怎么知道我们又活过来呢？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三，三章十四节。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自然人是做不到彼此相爱的，除非一个人重生了，否则他无法爱一个不信主的人。当你重生了，圣灵就内住在你的灵里。罗马书五章五节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属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灵里。哈利路亚！我们因此看到，我们能像神那样爱，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着神一样的爱。你要知道，若想让果实成熟长大，你必须在与耶稣同行的各个方面不断长进。但在你重生后，爱是显现在你灵里和生命中的第一个果子。请注意，我们若与神相交，即行在神里面，就必须行在爱里，因为神就是爱。这种爱不是自然人的爱，而是属神的爱，是神之爱。当你我重生之后，神就成为我们的父。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是蒙神所爱的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的，而神就是爱，因此神的本性就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爱。这爱是在我们的灵里，不是在我们的肉体里。肉体会与我们相争，但我们可以钉死它。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神的爱，因为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有神的爱，否则他们就不是神家里的人。有可能这爱没有被行出来，但他们拥有神的爱。我们要不断去做的是，用神的话喂养着爱的本性，将爱行出来，使爱不断增多，我们就得以在爱里成熟长大。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人已经在爱里完全，你见过吗？但是，赞美主，我们有些人已经走在爱里得完全的路上了。我们要不断持守，渐入完全。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它太重要了。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拥有这份神的爱。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全家 都是从他得名。福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是一个爱的家庭，因为他是神的家，而神就是爱。你是神家里的人，而不能说你没有神的爱。当你说你没有爱，你实际上在说我还没有重生。记得有一次，我在加州的一个全备福音教会主领聚会，另有一些牧者来参加教会的晨训课。有一天，我们很多人和牧师一起外出吃午饭，他们热烈交谈，我坐在一边听着。他们当时谈的就是这个话题，爱。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爱的复兴，爱的洗礼，我们要为此祷告。他们这样说着，牧师转向我问道：甘弟兄，你是怎么看的？我转向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自己没有爱，实际上你们都需要重生。他们张大嘴巴，一脸惊讶。那一刻，如果他们戴的是假牙，恐怕都会掉到肚子里。我继续解释，圣经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经经文也告诉我们，因为爱弟兄，就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如果你们还没有重生，你们里面就没有那种爱。但实际上，我们是有的。随着我们生命的果子不断生长，这种爱在我们里面也会发展长大。所以，你不用为爱而祷告，而是需要告白神的爱就在我的里面。你是要不断用神的话语喂养他，并不断操练去行出爱来，你就会在爱里不断成熟和成长。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说：原来是这样，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爱，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常常去求一些已经属于我们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只需搞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然后宣告，相信，行在其光中，操练出来，就会使之增长。自然人的爱都是自私的，他关注的是自我，我的，我能有什么，我必须忍受什么。神的爱是舍己的爱，他关注的不是我可以怎么利用你，我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他关注的是我可以给予你什么。哦，今天的教会多么需要认识神的爱，并行走在爱的光中，这会为你解决问题。人类的爱可以转眼就变成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结婚后会对他的配偶说：我已经不再爱你了。人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完全活在自然人的爱里。神的爱，当夫妻双方行在神的爱里，永远不会走向离婚。但在人的爱里，这是可能的。第二章，爱包括爱婆婆。有一次教会晚礼拜结束后，我和我妻子还有牧师和师母一起出去吃饭。这位师母说：甘弟兄，你真的把我搞糊涂了。自从听了你讲的道，我现在都不清楚我到底得救没有。我知道他生长在一个全备福音教会的牧师家庭，毕业于全备福音圣经学校，他和他丈夫都是以案例的牧师。 我哪里让你糊涂了呢？我问。他解释说，有一次我引用约翰一书3:15，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我还加了一句，这也包括恨婆婆的。这位师母说，我恨我的婆婆。我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当然没有得救，在你里面没有永生。我想救她，但我想让她看清楚自己，所以我让她挨一闷棍。我知道她的问题在哪里，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人们实在不清楚他们在基督里是谁，或者他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他们容让自己的思想没有被神的话语更新的，和他们的肉体没有被分别为圣的迷惑他们，那会让他们完全糊涂了。我决定要解救这位姐妹。我说，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恨我的婆婆，同时查验在你灵里面，不是你的头脑上面，会有什么反应。她隔着桌子看着我说，我恨我的婆婆。你里面有什么感觉？我问道。她说，好像里面有东西在挠我。我说，我知道，那是圣灵浇灌在你心里的神的爱在吸引你的注意。
我该怎么做呢？他问。
我说，就让在你里面的爱来掌管你，而不是让你自己的想法主宰。我不在乎你的头脑说什么，你的头脑有时会说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但不要让你的肉体掌控你，要钉死你的肉体，那很疼，但是要钉死它。从你心里发出行动，去爱它，就像你真的从心底爱它一样，因为你确实是爱它的。过了一些天，他来找我说，
你知道吗？你说的太对了，我不恨我的婆婆。我不恨我丈夫的原生家庭，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都很爱主。
人若不警醒，就很容易陷入肉体。在这个例子里，我能理解那位师母，因为牧师是一个寡居的母亲的独生儿子，他母亲从未对他放过手。我不管一个人是否得救并被圣灵充满，如果他们没有进入神的话语，并且让神的爱掌管他们的生命，他们就仍活在自然人里。但感谢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能让人们行在爱里，并且知道因他们行在爱中所拥有的，我们就不必为基督徒做任何医治的服侍了，我们服侍那些不信的人就行了。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这里指所有人，对吗？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是很奇怪，有时候我们太容易就搞错了。有些人会说，当你们遵从了所有律法、规则和律例，众人就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了。不，不是的。众人知道你们是耶稣的门徒，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神是怎样爱我们的？约翰福音13:34。 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就是爱的律法，是神的家所特有的。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值得爱吗？不，他在我们不值得爱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圣经这样说，罗马书5章8节，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想想吧，如果我们还不可爱，是罪人，是他的敌人的时候，他就以他的大爱来爱了我们。那么，他如今对自己的孩子反而会爱得更少吗？不会，绝对不会。我们也当以神的爱去爱别人。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爱。我们常听人们谈到爱，那往往是指自然人的爱，是自私的爱。有人说，神的爱就像母爱。母爱与神的爱也许有相似之处，但它仍然是一种自然人的爱。有的母亲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他会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孩足够好能配得上他的儿子。这就是人的爱，不是神的爱。父爱呢？他若不小心，特别是只有一个独生女的时候，他会想，这世上哪个臭小子能配上我的可爱的女儿？常常如此，母亲的爱就是人的爱，是自私的。这是我的宝贝，妈妈们说，那是我的心肝。不错，他们是妈妈的宝贝，但这些宝贝需要被教导，他们不能一直在妈妈的围裙边上打转，有一天，他们必须走向独立。耶稣也谈到了这一点。谈到婚姻，耶稣说，起初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并不是让人离弃父母，而是说不要与公婆或岳父母住在一起，否则就与圣经教导相违背。我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一对夫妇也许要暂时和公婆或岳父母住在一起。就像我和妻子在刚结婚的时候所做的，但是不要长久的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人可能会诉苦说，我们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就过不下去。不，你过得下去，要相信神。对妻子或丈夫都是一样，当夫妇俩有了自己的居所，就不会有岳母或婆婆插手你们的生活。你不会在圣经中找到根据说你可以不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创2章24节，泰19章4到6节。这一点我必须和你们交代清楚。所以我们遵从圣经，它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麻烦。第3章，人的爱与神的爱。在我主领的一聚会上，有一个年轻女人负责钢琴伴奏，她的琴弹得很优美。我听教会的牧师说，她已经从那个城市的一所大学的音乐专业毕业了。但有点奇怪的是，当你一看她，他立刻就缩起头躲在一边，感觉怪怪的。我问那个牧师，他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哦，他的情况很糟糕， 干弟兄。他说，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本可以去教音乐，但他现在什么也不做。他的妈妈把他抓得死死的，无论男朋友或是女性朋友，他一个都没有。这个女孩大约27岁，她从来没有离开家过一晚。牧师还告诉我，这个女孩有3个兄弟，他们的母亲是个寡妇，从来不让他们到朋友家去过夜，也不让朋友到他们家过夜，他们没有朋友。这种光景下，一个人的个性会被扭曲，那不是神的爱，那是出自人的爱，自私的爱，目的是抓住我要的，而不是满足他人。他的兄弟们尊重他们的母亲，但他们高中一毕业就从家里搬出去了。我在那个教会带领聚会期间，最小的一个男孩，在他17岁一毕业，没和他妈妈说一句话，就从家里离开了。他的妈妈哭着来找我，干弟兄，你要为我祷告，我的孩子走了，他是个好孩子，他已经得救并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不孝敬母亲，我想让你为此祷告。我问，因为什么事？他离开家走了。我说，感谢主。他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我拿湿麻布抽在他的脸上。我说，我很高兴他有足够的常识，能离开那糟糕的局面。他哭了起来，他说，我爱我的孩子们。我说，不，你并不爱他。你看看钢琴边上那个可怜的女孩，她钢琴弹得很好，她很有音乐天赋和才能，但她一发现有人看她，她就低下头来，好像她有什么问题似的。你一辈子把她紧紧抓在身边，她一个朋友都没有，没有一个晚上她可以在外面享受朋友的小聚，因为你不允许她走出你的视线，但她本该独立生活。我继续说，我不会为你的儿子回来祷告，我会祈求神让你的女儿走出去。可是，我爱我的孩子们。这位妈妈说道。我知道，我说，但你是利用人的爱来爱他们。你已经得救了，为什么你不能以神的爱来爱他们呢？如果你以神的爱来爱，你就会为他们离开家而高兴。他们大了，他们需要独立生活了。自然人的爱是自私的爱，但神的爱是舍己的爱。当一个人用自然人的爱去爱的时候，他的焦点是自己，他关注的是我能得到什么。这样的情形在基督徒群体里很常见。得救的人，甚至是牧者，一样会用自然人的爱去爱，去思想。我们为神的国度欢呼，在神的家里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应当让神无私的爱来掌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行在神的爱里，但我们本该如此，因为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灵里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我们应当回应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对吗？很多教会充满了吵闹纷争，我有我的话语权，而且我也必须讲出来。如果他们能行在爱里，他们就会安静下来，闭口不说。人灵里的果子是爱，就是神要我们重生再造的灵结出的果实，因为
在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和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神的爱具有怎样的特征呢？神从不把我们丢在黑暗里。古时的诗篇作者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诗119:130。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3。遗憾的是，英王钦定本圣经的译者把希腊语中神的爱 agape 翻译为慈善 charity。 我想这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的全部含义。哥林多前书中爱的篇章，我最喜欢扩大版圣经的译文，它是从13:4经文开始。爱，神圣的爱，神的爱是长久的忍耐。但有的人会说，我一路忍到今天，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些话是出自一个自然人，对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爱。很多人也长久的忍耐，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忍。也有人说，我实在是忍到头了。自然人的爱才会到头，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经文继续描述爱，爱永远不会嫉妒，不会妒恨满心。自然人的爱里有嫉妒，爱是不自夸，爱不图慕虚荣，爱不会傲慢地表现自己。第五节经文说，爱不轻狂，不傲慢，不因骄傲而膨胀，爱不粗鲁无礼，爱不做不得体的事，爱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也不固守己见，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过敏，不烦躁，不愤怒，爱不计算人做的恶事，爱不计较所受的冤屈。我们读这些经文时，不会呼喊太多，花时间让这些经文沉淀在心里吧。你看，太多人心里说，是的，爱很美好，但我知道什么是我的，我知道我有哪些权利，我要捍卫我的权利，即使伤害别人也在所不惜。你注意到了吗？经文说，爱不坚持自己的权利。除非我们开始相信神，我们永远无法按着神的心意在灵性上成长。相信神意味着相信他的话语，意味着相信神的爱就是神的道路，也是最好的方式。因为爱是神的道路，是最好的方式，所以爱应当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在第五节经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爱的标尺，不过敏，不烦躁，不愤怒，爱不计算人做的恶事，爱不计较所受的冤屈。我们是否行在爱中，这是很容易知道的。就用这标尺量一量自己是否行在爱中。如果你计较所受的冤屈，你就没有行在爱里。如果你圣灵充满，行在爱中，你就不会在意你所受的冤屈。第四章，爱的篇章。过去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向会众建议，如果你有一本扩大版圣经，那么每天早上一醒来，每天晚上入睡前，都翻到哥林多前书13:4-8，爱的篇章， 开始这样告白：这爱就是我，神的爱就在我的里面。你会有惊人的改变，你的家人会很快不认识你了。他们说：哦，你真的变了，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你的配偶会以为你是个不同的人。过去这些年里，常有家人朋友过来问我：你听到谁谁谁在诋毁你吗？我回答他们说：不，我没有听到，我不计算别人的恶。就算他们说我杀了我的奶奶，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否认。我只要行在爱中，赞美神，行在得胜之中，不停赞美。很多年前，我开始牧会的时候，一位妇人开始散布我的谣言。她告诉别人，她看见甘弟兄在早上4点钟和一个女人一起在铁路轨道上。那么，大清早4点钟，他究竟跑到铁道边上要干什么呢？魔鬼会不攻自破。那一次，我和我妻子正坐在客厅里，一个姐妹忧心忡忡从教会跑来告诉我这个牧师绯闻。那个女人说，在早上4点，甘弟兄和另外一个女人走在铁路轨道上。我没有答话，就开始笑起来。你知道，我真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干脆躺在了地板上。每次有人弄痒我，我得用脚踢或者在地上滚才能停下来，所以我就干脆躺到地板上，又滚又笑，我真是被逗坏了。那谣言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我没有去和挑起事端的那个女人对峙，我饶恕了她，继续走我的路，而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这些年来，每当遇到类似的事情，就会有牧师同仁或某个亲友跑来告诉我，他们说，如果我是你，我绝不容忍，我才不受这个气呢，绝不。有些牧师甚至觉得，这大概是我性格中的一个弱点，因为我从不计较人对我做的恶事，我和这些人正常往来，好像他们什么也没说过，什么都没干过，他们对我不公不义，我对待他们还像寻常人一样。但这不是弱点，这是强项。我只是让我里面的某种东西掌管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直到我读到扩大版圣经《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我才知道这是我的强项，因为爱是永不失败的。很多人失败了，很多人过早的死亡，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活在自然人里，而无法享有属于神儿女的权益和特权。他们总是大惊小怪，征战斗殴。朋友，你知道吗？这样做不仅会让你灵里受亏损，对你的思想与身体也有影响。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一定是从神而来的爱。因为保罗说，在我们还是神仇敌的时候，神并不计较我们对他行的恶，他爱我们，并且差派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罗5:8。爱不在意自己所受的冤屈。但有人会说，但是他确实冤枉了我。但是，你看到了吗？如果你照神所希望的行在爱里，家里和教会的问题就会得以解决，这就是神的答案。下一节经文说，爱不喜欢不公和不义，只喜欢公义和真理得胜，爱包容一切，承受所有。而自然人的爱会说， 我无法再忍受了，但神的爱可以忍下去。我受不了了，我已经受够了，但神的爱可以承受。有时候，当我想起一些情形，也会倾向于失去耐心。这时，我就思想神，他包容、忍耐我们所有人，这是何等的爱、恩慈和忍耐。经文下一段告诉我们，爱总是欣然相信每个人最好的一面。我喜欢这节经文，直到我读到扩大版圣经的译文，我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乐于饶恕，因为我听从了我的内心，只是不让外体主宰我。有些人相信，看一个人要看他的短板，但爱却相信每个人的最好。神的爱不看一个人有多么糟糕，自然人的爱才会把人往坏处想，想丈夫怎么差劲，妻子怎样糟糕，孩子怎样无可救药。但这种神的爱总会看到每个人的最佳之处，无论是丈夫、妻子、孩子，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如此。在孩子的眼中，每个人都是最好的。60年来，我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相信一个人的最好之处，我从不往坏处想一个人。这些年，我们在全美各地不同教会主领聚会，四处有太多糟糕的传闻，但最终，我告诫那些讲员，我真希望你不要那么讲话，这比咒诅人还要不好。他们背后说那些牧师同仁和信徒的八卦，而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事实如何，谁也不知道。凡事不能耳听为实，传闻在法庭上是不能成立的。很多人的耳朵像两个污水桶，专门收纳别人不好的传闻。喂，你听说那件事了吗？问的时候，带着一脸的幸灾乐祸。爱总是欣然相信每个人最好的一面。孩子应当在这种充满爱的环境里被教养长大。当他们长大以后，为生活奋斗的时候就会赢。当你总是看你的孩子有多么糟糕，不停地告诉他，你真是一无是处，他们最终就会成为你话语中的样子，变成一无是处的人。孩子们会犯错误，因为他们没长着成年人的脑袋，但你要看到他们里面最好的一面，培养他们，爱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成为有价值的。第七节总结说，无论遇到什么境况，爱的盼望毫不褪色，爱包容一切，从不减弱。第八节说，爱永不失败，永不减弱，永不过时，永不止息。如果你行在爱里，你就不会失败。爱永不失败。我们当然都喜欢属灵的恩赐，但我们要首先追求爱，更过于属灵的恩赐。保罗在第八节继续说，预言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但是，感谢神，爱永永远远不会止息。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 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